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被起诉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纽约过堂，对与封口费有关的34项指控宣称无罪。自酿苦酒自己喝，俄罗斯一手将中立国芬兰推入北约。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美中关系备受审视。
我觉得中国呢近期一再的骚扰台湾嘛，我自己觉得很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被起诉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纽约过堂，对与封口费有关的34项指控宣称无罪。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4月4号在纽约州的法庭对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指控宣称无罪。这些指控与2016年向一位色情影星支付封口费有关。这是历史上第一起针对美国现任或前任总统的刑事起诉案件。以下是陆阳分享详细内容。陆阳。
好的，志远。在法庭提审程序中，纽约州最高法院大法官莫尘公布了起诉书。面对这些指称，特朗普在法官面前宣布他将进行无罪抗辩。这次法庭程序没有实况电视转播，在此之前莫尘驳回了媒体提出的转播要求，但是这位大法官允许一小群摄影师在程序开始前拍摄静态照片。这位前总统像很多时候一样穿着蓝色西服，打着红色领带。根据他与辩护律师在被告桌落座后瞬间拍下的一张照片，他看上去神情肃穆而坚定，若有所思。他的三位辩护律师布兰奇、内切尔斯和塔科皮纳坐在他的两侧，佩戴武装的法庭保安人员站在特朗普身后。本案的检察官指称，2016年就在他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之前，特朗普向成人电影明星风暴女丹尼尔斯支付了$1,300,000封口费，不让他宣称10年前曾与特朗普有过一夜情。特朗普长时间以来否认曾与他有过这段经历，但是他承认他的前律师和政治操盘手迈克尔·科恩向丹尼尔斯支付了这笔钱，然后为科恩报销，在账目上把这笔费用记录为法律服务费，列为特朗普集团的商业费用。特朗普反驳了这笔款与他7年前的总统竞选有关的说法。起诉书指称存在一起非法串谋，但是宣称无罪的特朗普否认这些商业记录是伪造的。任何审判结果都可能取决于向丹尼尔斯支付封口费背后的意图。科恩已经对这笔封口费有关的几项指称承认有罪，并在狱中服了1年多的刑。在法庭提审开始前不久，特朗普投案做了登记，像任何刑事被告一样按了指纹。但是当局说，为了尊重他的前总统身份，他没有经历所谓的游街，也就是没有戴手铐或在摄影师面前走过。暂时还不知道他是不是拍摄了嫌疑人正面照。大批人聚集在一起观看特朗普离开特朗普大厦，以及后来在提审结束后离开法庭。完成法庭程序后，特朗普前往纽约拉瓜迪亚机场，飞返佛罗里达州。他计划星期二晚间在海湖庄园发表讲话，并与支持者聚会。志远。
谢谢陆阳与大家分享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起诉在纽约过堂，对与封口费有关的34项指控宣称无罪的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新闻。自酿苦酒自己喝，俄罗斯一手将中立国芬兰推入北约。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与您分享一组国际要闻简讯。二战后在欧洲一直保持军事中立的北欧国家芬兰，星期二4月4号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重新改写冷战以来欧洲政治与安全版图，并重新勾画欧洲的力量重组对比。而这一切都拜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的俄乌战争所赐。北约实施集体防卫，任何国家对北约任何一个成员国的攻击或入侵，就是对北约所有成员国的攻击或入侵。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在星期二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对芬兰加入北约采取反制措施。不过北约表示，芬兰加入该军事同盟不会对莫斯科构成威胁。英国情报机构罕见发表网攻声明，对他国政府的网络威胁实施打击。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信总部周二4月4号罕见地发表了一份关于其进攻性网络行动的声明，称英国政府的网络部队已经针对激进分子、他国政府支持的虚假宣传活动以及试图干预选举的行为实施了网络攻击行动。声明中指出，这些攻击在过去三年由秘密的国家网络部队所执行，该部队自2020年开始运作，由英国武装部队和政府通信总部特工及国防官员组成。英国去年10月公布对华政策，正式把中国列为威胁。今年3月国防和外交问题的战略评估报告把中国定义为划时代挑战。美国在叙利亚击毙伊斯兰国一名高级领导人。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确定这个激进领导人为哈利德·阿伊德·艾哈迈德·贾布里，并说他负责策划伊斯兰国对欧洲的袭击，并为伊斯兰国制定领导结构。声明没有具体说明星期一的袭击地点。总部位于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站说，在叙利亚西北部叛军控制的科夫廷村附近发生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声明称没有平民在袭击中死亡或受伤。菲律宾公布新增四个美军可使用基地的细节，美国称将向菲律宾增派部队。菲律宾政府星期一4月3号宣布新增四座美军进驻基地的确切位置，其中三处位于吕宋岛北部，必要时或可起到协防台湾的用处。五角大楼副发言人萨布利娜·辛格对此表示，这些新地点的选择主要是基于区域战备因素，不论是面对自然灾害或者是人道主义危机。以色列总理推迟解除国防部长的职务。消息人士星期一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推迟解除国防部长的职务。内塔尼亚胡3月26号宣布解除国防部长加兰特的职务。加兰特之前公开呼吁停止争议激烈的司法改革计划，这项计划触发全国空前的示威。有些军事后备役人员说，他们可能拒绝应征。穆斯林斋月间的局势紧张让内塔尼亚胡决定推迟解除这位前海军将领的职务。快餐巨头麦当劳在裁员之前短暂关闭办公室。麦当劳星期一4月3号宣布计划解雇一些公司层级的雇员，并把美国办公室关闭到星期三4月5号。在此期间，该公司准备发出解聘通知，这是更大规模的公司重组计划的一部分。一位熟悉该公司但没有得到授权同媒体讲话的路透社匿名消息人士说，这家国际快餐公司出于尊重关闭了美国办公室和一些国际办公室，以给予我们的同事尊严、保密和慰藉。该公司在全球有超过15万员工，大约 70% 住在美国境外。裁员对象不包括麦当劳世界各地加盟店的200多万员工。以上是一组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中港台相关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请听陆洋带来的一组中港台相关新闻。首先， 欧盟对外政策高级代表再次警告北京，不得军援俄罗斯。陆阳。
是的，志远。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星期二4月4号严厉批评中国政府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对莫斯科提供支持，强调此举悍然违背了北京对联合国的承诺。博雷利是在布鲁塞尔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之后讲这番话的。
五角大楼称无法证实中国间谍气球是否具备实时回传情资和自动删除数据的能力。陆阳。
志远，五角大楼副发言人辛格在记者会上坦承，现阶段无法证实当时气球能否实时回传情资，目前正在对此进行分析。此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星期一引述高层官员的话报道，年初飞越美国上空的中国间谍气球有能力将收集到的敏感情资及时传回北京。
澳大利亚加入到禁止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的西方国家行列。陆阳。
是的，志远，这项禁令是澳大利亚星期二4月4号宣布的。澳大利亚司法部长德雷福斯说，这一决定是根据澳洲情报和安全部门的建议做出的，并将尽快实施。同一天，英国的数据监管机构对 TikTok 罚款1270万英镑，原因是违反数据保护法律，包括未经家长同意使用13岁以下儿童的个人数据。
中国结束清零后房屋销售激增，但银行仍然面临收入和利润压力。陆阳。
志远，路透社星期一报道，随着一系列支撑政策提振购房需求，中国今年三月份的新房销售按月环比增加到 55.7%， 远高于二月份的 31.9%。 中国央行星期一公布的第一季度调查显示，计划在未来三个月购买房屋的受访者人数升到 17.5%， 达到2022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高点。不过，路透社星期二报道说，由于整体房地产业的持续低迷、更高的成本等因素，中国一些最大的银行受到近期收入和利润的巨大压力。
来看香港，香港记者协会低调纪念成立55周年。陆阳。
志远，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报道，目前在英国深造的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生近日向会员发信，纪念记协成立55周年，他遗憾因为各种的原因未敢大肆庆祝。陈朗生对美国之音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言论以及新闻自由的尺度是首要关注，记协为了避免被指是外国代理人，2022年起停止发布香港言论自由年报。志远。
谢谢陆阳与大家分享有关中港台的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台湾领导人在加州停留、美中关系备受审视的相关报道。
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结束对中美洲邦交国的访问，星期二4月4号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4月5号，他将与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和其他议员们会面。北京方面早已放话，若蔡麦两人会面，中方将采取严厉的报复和反击措施。白宫首席副发言人奥利维亚·达尔顿星期一4月3号表示，蔡英文的过境是非常例行性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次也没有理由过度反应。外界密切关注中共是否升高对台湾的武力恫吓。以下请陆洋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陆洋。
好的，志远，随着蔡麦会的日期临近，据台湾国防部网站即时军事动态消息称，星期一4月3号上午6时至星期二4月4号上午6时，台湾军方侦获大陆军机20架次，其中逾越海峡中线以及延伸线进入西南空域9架次，大陆军舰3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对于北京对台可能采取的报复行为，台湾民众大多表示反感。台北的16岁学生陈思任就告诉美国之音，中国一再挑衅只会让台湾人更疏离、更反中，也会激起台湾人的危机感。陈思任说，
我觉得中国呢近期一再的骚扰台湾嘛，我自己觉得很烦，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时候也要做出一些回应。他这样一再扰台，让我们也是会危机意识也会提升啊。
不过从台湾海军陆战队退伍的杨嘉诚对台湾军队不太有信心，他说只要解放军攻台，台湾没有任何胜算的可能。他也反对蔡英文出访搞外交挑衅中国制造事端，他呼吁蔡英文应该将最后一年的执政重心放在内政和经济。针对北京在台麦会期间可能有的反击，台湾国安局长蔡明燕3月30号在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被询时认为，此次蔡麦会的主场在美国，政治复杂度比较低，因此中共应该不至于像去年8月初佩洛西来台的时候反应那么激烈。新加坡国防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一山也同意，不过他提醒，不排除中共在台麦会期间还会对台湾祭出各种各样的报复措施。胡一山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走法有很多种嘛，除了军事方面的震吓之外，也有外交方面的，促使一些台湾的邦交国可能不再邦交啊，经济方面呢，可能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封锁的这些行为啊，或者是不买你的一些产品啊，也不让一些产品卖到你那里去啊，等等，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总之，他要表达他的强烈的不满跟抗议了。
志愿，
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美中关系备受审视。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英国或接纳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意味着什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英国3月31号宣布获准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简称 CPTPP。这是英国脱欧之后加入的最大多边贸易架构。以下是陆洋连线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郑乐杰，了解进一步情况。
郑乐杰，首先请介绍一下英国加入之后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的这个基本情况。
好的，陆洋。英国的加入会使得这个协定的成员国增加到12国，这个 CPTPP 首度有欧洲的国家以及就是印太地区以外的第一个国家去加入。那这个英国与这个协定的成员国的贸易是每日在增长。英国商贸部就表示，在去年第三季以前的一整年，英国与这个 CPTPP 国家的贸易额为大概1111亿英镑，跟美元差不多，就占英国贸易额的6.8%。陆洋，
那么呢，加入到这个 CPTPP 对于英国自身来说，从你的观察有哪些好处呢？
是的，英国商贸大臣博达拿指出，这个加入 CPTPP 显示到，英国在于离开这个欧盟之后，他有好好利用到他自己可以与其他地区自由制定这个贸易政策的能力，去找成世界上一些新的市场，去找新的机会发展经济。 就是他加入到这个 CPTPP 之后，因为主要这个成员国都是太平洋、印度洋附近的国家，就会让英国商界更加容易去进入这个印太地区。这个地区对于很多人来讲，对于英国他自己分析都是说他可能是未来增长最大的地区，但是加入 CPTPP 只会令英国经济增长是 0.08%， 所以就算是真的很小。但是对比来讲，脱欧就引导英国的经济增长是减少了 4%。所以伯丹呢，就这个部长就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节目上说，外界不应该从这个短上是分析加入这个 CPTPP 是好是坏。他觉得我们要看，应该是看好像投资一家新的初创公司，一家所谓的 startup， 重点在于未来的增长有什么潜力。陆阳，
是这样。那么我们还注意到哈，这个台湾和中国呢，他同时都在这个2021年9月正式申请加入这个 CPTPP。 那有观察就认为呢，英国的加入具有一个战略意义。郑雷杰，
是陆阳。这个我们看到有一个智库叫做英国贸易政策观察所，他的研究员叫做 Minako Morita Yega， 他就说英国加入 CPTPP 是一个地缘政治上的重大成果，但是在经济方面它只能带来小量的成果。就是英国刚刚在上一个月也有这个新的综合评估，当中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说英国会急需把它的重点，它的目光转移到印太地区。那这个 CPTPP 就提供了一个核心的政策框架。那在中国方面，当天就有记者问这个中国外交部，到底这个英国加入 CPTPP 会否令到中方北京担忧这个会有利台湾加入这个协定。那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当天就重申中国的立场，台湾地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是坚决反对台湾地区加入任何官方性质的协议和组织。但是我们还没不知道到底这个 CPTPP 到最后会接收中国还是台湾加入，还是两个都不行。但是我们只知道的是如果真的有一个加入，那另外一个就不可能加入。那我们未来就看到底这个成员国包括英国会怎样想。陆阳，
谢谢陆阳与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郑乐杰的连线报道。英国加入 CPTPP， 地缘政治重大成果。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聊天机器人引恐慌，马斯克带头呼吁AI 研究悬崖勒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特斯拉 CEO 马斯克日前带头号召人工智能研究机构暂停 ChatGPT 那样的大型语言模型发展，反映出不少人对于 AI 发展速度失控的担忧甚至恐慌。这一获得超过2000多签名的倡议并未引起多数中国 AI 业者的兴趣。批评者说，美国 AI 研究机构若主动放慢 AI 发展，将给中国以可乘之机。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说，基于 AI 大型语言模型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去年年底推出后，其强大的语言表达和信息整理能力随即引发世人震惊。不久前 ChatGPT 的研发机构美国 OpenAI 实验室本月推出了功能更为强大的升级版 GPT-4， 不仅能回答文字提问，还能分析图片信息。更让科技观察人士感到震惊的是， OpenAI 于3月23号推出的 GPT-4 插件功能，让这一大型语言模型实时接入互联网上的信息，甚至可以接入第三方应用程序。有人将 GPT-4 插件的重要性比喻成从传统手机到 iPhone 那样的质的飞跃。
AI 大型语言模型发展失控，让许多科技业界人士感到不安。我对我的同事说，哇，这是 AI 大语言模型向前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英国搜索引擎公司 Mojik 首席执行官科林·海赫斯特在一次电话采访中向美国之音形容了他了解到插件功能时的震惊的感受。海赫斯特同其他1000名科技人士一道签署了一封由美国生命未来研究所3月29号发起的联名信，呼吁所有 AI 实验室暂停脚步，在未来6个月停止训练比 GPT-4 更强大的 AI 系统，以发展出一套有关 AI 设计与研发的安全准则。公开信得到了很多科技业大佬的响应，因此受到各方瞩目。联署人包括特斯拉 CEO 马斯克和加拿大人工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技术专家约书亚·本西奥。马斯克是生命未来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公开信说， AI 正在开始在一些任务上与人类展开竞争，对 AI 的急速发展提出了5大质疑。是否应该让机器在人类信息渠道中散布宣传和谎言？是否应该让所有工作，包括那些让人类具有成就感的工作，都自动化？是否应该培育出最终可能在数量和智力上超过人类，让人类过时并取代人类的非人类思维？是否应该冒着失去对人类文明控制的风险去开发 AI？ 这封号召 AI 研究者悬崖勒马的公开信一经公布，就遭遇不少批评和质疑。批评者说，暂停发展 AI 将阻碍生产力，同时给美国在 AI 领域的竞争对手中国和俄罗斯以可乘之机。美国国会参议员麦克朗兹认为，公开信的倡议将让美国的人工智能进展落后半年到1年。截止发稿时，这封公开信已经获得2300多人联署，联署人中代表中国的业界人士寥寥无几。海赫斯特对美国之音说，没有人指望 GPT 模型研究工作真的会在这6个月内停止。这封信更多的是关于开启一场严肃的对话，让对话进行，但人们需要发声，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这在于提高人们的认识。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关注美国大学男子篮球冠军赛。康涅狄格大学击败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夺得美国大学男子篮球冠军。星期一，康涅狄格大学以76-59战胜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第五次赢得美国大学男子篮球冠军。康涅狄格大学来自马里的阿达玛·萨诺戈在决赛中得了17分，拿下10个篮板球，被评为锦标赛最杰出的球员。康涅狄格大学开局强劲，在上半场取得了16分领先优势，但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在下半场做出回应，在比赛还剩约5分钟时，将康涅狄格大学的优势削减到5分，然后康涅狄格大学连得9分，而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回天乏力。星期一的男子冠军赛之前，女子冠军赛于星期日率先决出，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以102-95击败了爱荷华大学，赢得该校的第一个冠军奖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贾斯敏·卡尔森夺得22分，而过去女子冠军赛决赛中一支球队的最高得分只有97分。比赛之外也有新的记录，9900万观众使其成为有记录以来观看人数最多的美国大学体育协会女子篮球比赛。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